共军大整肃才刚刚开始，泽难逃谋反宿命。陈思明台湾求救，拒绝返中国。任正非批评交通大学英文史同学位脱欧。中国高官身处恐惧的孤岛，投资者更恐慌。众人纠纷再起，中共拒三运动员入境。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中共火箭军军头被换，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并且传出被调查的背景下，中共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在9月22日的军报刊登文章，似乎暗示军队高层陷入动荡的原因。军报这篇文章题为《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引述军队较早前印发的《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规范》，指出由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交友不慎是个别领导干部落马的重要原因。军队领导干部要自我约束，自觉做到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文章没有具体讲明哪些军队高层是因为交友不慎落马，但是由于时机敏感，令外界猜测可能是与李尚福有关。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规范，这个是中共军方6月底下发的文件。当时一名住在军队大院的北京红二代向大纪元表示，军方从来没有发过这一类文件，现在突然限制军方官员的行为，主要是最高层现在什么都不放心，不单止对老百姓不放心，对红二代、对军队也都不放心。最近也都确实出现迹象，显示中共军政界反习力量正在集结。习近平不单止撤换火箭军司令、政委、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和刚刚上任半年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双双都消失不见。第一个在社交媒体爆料说李尚福被捕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还向青英论坛表示，习近平对军队的大清洗才刚刚开始。赵兰健在国内的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朋友说，军队是一个一个大的派系，我们之前见到的消息只不过是一个开头，它未来会深入下去，这些派系下面的枝枝默默的人马都会被整肃。大纪元资深编辑石山讲到，即使毛泽东在最巅峰时期，他下面的军队里面都有人要作反，而且形成联盟。石山看过一个资料，当时有人在广东省委开会的时候就直接提出，我们现在能不能够造反。石山说，中共的特务统治几厉害，但是在内部开会的时候直接就有人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够反，最后大家说现在时机还未到，还不能够反，那在外面是难以想象的。而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威信远远不及毛泽东，所以造反随时可能会发生。现在是军队有人想搞事，北京就更紧张，就整肃得越彻底。但是习近平越整肃，下面的人就越想反，那就变成一个循环，这件事非常非常可怕。中国湖南意见人士陈思明因为纪念六四而经常受到中国公安传唤拘捕，成功出走到海外之后，22号在台湾桃园机场向外界发出求救消息，希望留在台湾寻求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政治庇护。他说，我是陈思明，我现在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的转机厅，为了逃避中共的政治迫害，我现在到了台湾，我请朋友呼吁台湾政府不要将我遣返中国。陈思明22号清晨6点 乘搭长荣航空 BR206 航班由曼谷飞往中国广州，并且在桃园国际机场转机。按照原航班规划，陈思明本应在上午10点中转飞往中国广州市，但是他选择不回中国，滞留在桃园机场，并且向外界求助。陈思明表示，他原本希望能够长期留在中国境内抗争，但是他今年自从5月26日发推文纪念六四，而且拒绝删除文章而被公安拘留15日之后，就面临中国国保越来越严厉的监控。例如他6月上旬才刚刚结束拘留并且获释，没几耐中国公安就警告他，如果不删除六四纪念推文，将会被判处3至5年的刑期。陈思明说，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想要我删除推文，而是想要我认错，打击我的人格尊严，侵犯我的言论自由。我就删除了那条推文，如果我不删推文，我现在还在监狱里面。之后的个几月，公安不时打电话骚扰传唤陈思明。他说，最终令他彻底感到绝望而且恐惧的是，公安威胁要安排他做精神鉴定。陈思明向美国之音表示，要跟我做一个精神病鉴定，坐监我都不是很怕，坐完监出来之后身体差一点没关系。如果你入了精神病医院住过2年3年，你没有精神病都会有精神病，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很害怕。于是陈思明7月22日在中国出走之后先到辽国，看到人权律师卢思慧被捕的消息，他相当害怕，决定转去泰国并且取得难民身份。不过他又担心在泰国随时会被拉入移民监狱，所以在21日就买了张回中国的机票，利用在台湾转机的机会向外界求救，逃出中国。5年前曾经在桃园机场滞留超过100日的中国意见人士颜伯钧，目前已经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他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识陈思明，如果陈思明被遣返中国，肯定会受到严厉制裁，说不定会坐监，这些都是家常便饭。颜伯钧在大陆也都是受到很严厉的迫害，没办法也都只能够出走。他一直很感激台湾政府的照顾和协助，他也都呼吁台湾政府能够向陈思明提供人道救援。西安交通大学9月1号起不再将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作为取得学位的条件，上述消息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批评不学英文会影响就业前景。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21号表示，经学校2023年第五次本科生院院务会研究决定，有关大学英语4-6级考试、校内英语水平专试和校外其他各类英语专试是否参加和所考到的成绩，学校将不再作为取得本科生毕业和学士学位的条件。该决定由2023年9月1号起实施。22号，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早前同开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的谈话内容公开。任正非亦都讲到对学英文的睇法，他认为不学英文会影响就业前景。他表示，中国同西方竞争靠资源不可能，就是要透过文化振兴将钱赚回来，天才都是在少年当中产生的。但是他们被中小学齐步走和质化教育所埋没。对于现在有论调只不好学英文，他直言不学英文，农村细路永远是农夫，数学和英文都不好就入不到高端行业，农民的子女永远是农民。大学的英语4-6级考试是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性标准化考试，不过越来越多的重点大学宣布不再将英语4级和学位挂钩。近年来，内地英语地位被认为出现下降， 除了地铁站名弃用英文，改用汉语拼音之外，大专院校亦都将英语公开试成绩和取得学位的条件脱钩。中国教育部自从2020年起就禁止中小学使用海外入口教科书，而外语教学的节数占中小学课程的 6% 至 8%， 低于汉语课程的 20% 至 22%，和数学 13% 至 15%。 大学课堂亦都不鼓励使用英文原文书或者翻译书，特别是在新闻和宪法研究等较为敏感的学科。一些知名人士曾经警告，学英文会令年轻人接触到更多外国思想。在中国大陆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上海，去年就宣布取消学期尾的英文考试，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有外资企业高层说，中国高官现在是每个人都怕习近平，同时亦都彼此孤立。彭博社报道说，去年习近平主席破坏了共产党的规章制度，提拔了一些忠于他的关键人物。一些观察家期待他的新团队能够合作顺利，不过他的政府看来非常混乱。七月习近平清洗了外交部长，不够两个月之后，国防部长亦都失踪了。负责管理中国核武库的火箭军的将领亦都进行了大调整，咁令中国在外界看来显得很不稳定。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说，中国外交部内部士气尤其低落，一班官员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自己是专业外交官，不想卷入政治权术。悉尼诺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麦格雷戈撰写了《党：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一书，他认为最近的事件暴露了习近平体制的不透明和残暴。麦格雷戈说，这些人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提拔的，因此他们的落马亦都影响到习近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外资企业高层说，中国高官现在是身处恐惧的孤岛，每个人都怕习近平，同时亦都彼此孤立。这亦都不是稀奇的事，习近平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就将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和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送了上审判台。另外，这一场动荡令投资者和政府感到恐慌，因为外界不了解习近平想做什么。而在之前，中共对科技和教育等行业进行了多年的严厉打击。总部位于伦敦，专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公司伊洛多经济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楚列雅说，投资者担心宫廷政治令习近平无法解决中国紧迫的经济问题。据上海美国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在中国西方企业目前对未来的看法是几十年来最悲观的，主要原因是地缘政治风险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再加上中国经济放缓，由2021年10月的高峰到今年6月底，中国股票和债券已经被抛售1880亿美元，削弱了中国市场在全球投资组合的影响力。私募股权公司开源资本驻香港投资总监西尔弗斯说，投资者的信心需要系统性的稳定，突然的无法解释的人事或者政策变化只会增加市场日益增加的担心。印度和中国日前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外交纷争，来自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的三名印度武术运动员因为未获得中共的许可而被迫退出杭州亚运会。这三名选手都是武术选手，都是来自阿鲁纳恰尔邦，这个地区被北京称为藏南地区，即使他们已经获得亚运会的组委会批准拥有参赛资格，但是就无法下载中国的旅行许可文件。印度武术队的其他十名运动员在教练的率领下已经在20号离开新德里前往杭州。 印度對中共的做法提出了強烈抗議，說中共的行為違反了亞運會的精神，歧視會員國的運動員。印度外交部發言人巴格奇譴責了中共的決定，他對美國之音說，阿魯納恰爾邦是印度不可分割和不可剝奪的一部分，將會永遠是這樣，印度政府會採取措施維護我們的權利。另外，阿魯恰爾邦邦長亦都表示，北京的行為違反了既定的外交規則，完全無視體育精神。阿魯納恰爾邦的人民作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定支持我們的運動員，強烈反對中共的決定。中共亦都不是今年才開始刁難來自阿魯納恰爾邦的印度公民，過去來自該地區的運動員亦都曾經簽證被拒而無法前往中國參加國際賽事，例如2011年的亞洲空手道錦標賽和2011年的世界青年射箭錦標賽。觀察人士指出，阿魯納恰爾邦是印度東北部的一個邦，中共聲稱該地區是中國領土，但是印度從來沒有承認中國所聲稱的主權。印度和中國之間關於阿魯納恰爾邦的爭端仍然持續，外界認為這個爭端有可能升級為兩國之間的衝突。上個月中共發行了新版地圖，印度認為中方地圖毫無根據地涵蓋了印度土地，地圖涉及的爭議區域主要牽涉巴基斯坦的喀什米爾地區，以及中方稱為南藏地區的阿魯納恰爾邦。中印兩國對這些地區的主權爭議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成為左右兩國關係的重要議題。以上就是今日帶給大家的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贊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